殿下一条300多级的石阶路，像天梯一样顺延而下。
啊，真美呀！传说中的海市蜃楼也不过如此吧。我看上面殿门两旁金光闪闪的，像是对联，一定很有意思。哥哥，咱们上去看看如何呀？
王轩儿看着魏一介就问，顺这条石阶路上下一趟，需费半天的功夫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再说咱们赶路要紧，返京时再看也不迟。嗯，上面却有一副对联，我记得《景经县志》记载呀，天王殿秀丽多姿，建于金代，殿门左右悬草书金字对联，曰：殿前无灯平日照，山门不锁待云逢。魏一介转身对王轩儿就说，俗话说呀，看景不如听景，这苍岩美景我在路上再细细的讲与你听，走马听景那别有一番的情趣呀。王轩儿心中不快，恋恋不舍的调转马头。只见麻雀从树上飞起，王轩儿略一抬手，一颗石子射出，麻雀落地，又有两只麻雀飞起，陈奎一手抬起，两颗石子飞出，两只麻雀落地。甄志善和杨新河看得呆了，随即就说呀，哎呀，真好功夫哎。大家绕过岩壁一路向西走去，魏一介和王轩儿并马前行。魏一介就跟他说，苍岩山呐，还有三皇姑庙和兴善寺，相传隋炀帝之女南阳公主因父亲残忍暴虐，生恐生父遭遇天谴，遂离家出走，从此身居苍山学法拜佛，终生为尼，这样就替父赎罪。公主孝行终于感动天庭，玉帝下令建于杨广兴修大运河，供润后世，功过相抵，不予降罪。隋炀帝杨佑之子为纪念南阳公主，在此兴建了三皇姑庙，取名公主祠。庙内终年是香客如云，香火不断，因南阳公主常以石泉水沐浴，又在石泉建寺，取名为兴善寺。寺内有苍山书院、万仙堂、大佛殿、风回轩等楼阁。苍岩山呐，还有说法微台，翘开洞天，岩观所翠，必见灵坛，风泉素玉，书院五音，阴崖石乳，峭壁嵌珠，炉峰夕照，空谷鸟语，悬灯提云等等盛景。古人曾有万景临祝贺，千峰共上方的赞美诗句呀。过了苍岩山，便进了太行山了，抬头望重峦叠嶂，是漫山云海呀。低头看，山路狭窄，蜿蜒崎岖，一边是岩石陡峭，一边是深渊千丈，一会儿上岗爬坡，马头纵起，一会儿就路陡急下，马蹄错破。二位司务使头冒热汗，心惊肉跳啊。陈奎提缰策马，镇定自如。王轩儿虽然不怎么害怕，却也不时的吐一下舌头。魏一介大声的就说，心静身自凉，心定路自平。胯下之马擅走山路， 大家平心静气，目不斜视，气沉丹田，就不觉得怕了。二司务试试，果然是奏效啊。过了一座山峰啊，路也平坦了些了，马儿呢也小跑了起来了，大家紧张的心情自然而然也缓和了许多。过了卵石滩，来到一片的青草地，潺潺小溪流过，大家下马歇息，马儿走到溪边，抖抖鬃毛，低头饮水。几个人盘腿坐在草地上，是边说边笑啊。王轩儿跑上山坡，一边踩着红果和酸枣，一边就唱起民歌打酸枣了。那可真是歌声清脆悠扬，如莺啼鸟转，传遍了山野呀。山里的太阳落山比较早，黄昏呢来得也早。魏一剑一行刚过白井，天就暗了下来了。四周群山阴阴，冷风嗖嗖啊，鸟儿纷纷的回巢。一只山狸窜过山道，头马竖起耳朵，低声的嘶鸣着。魏一剑勒紧缰绳就说：“及早赶路，前面30里就是平定县城了。”陈奎前面带路，魏一介断后，马蹄嘚嘚是向前直奔的。天儿慢慢的黑了下来，前面是一谷口，两边黑乎乎的山岩峭然陡立，远处呢传来几声的狼嚎，山风骤起，树叶随风吹了，打在脸上那是格外的疼痛。陈奎在前面喊道：“我大伙快点走啊，千万别停。”几人打马继续前行，前面突然闪过几道亮光，只见两只火把就挡住去路了，几匹马猛然收蹄，倒退了几步，打着响鞭：“来人同名，我不杀无名之人。”火把之下走出一人，手握钢刀，厉声的喝道：“几人下马。”陈奎和王轩儿握刀在手，魏一介走上前去拱手就说：“好汉听真，本人行不改姓，坐不更名，山西乡试主考官魏一介便是，前去太原赴任，请众位好汉收回兵器，咱们各不相扰，如何呀？”魏一介不慌不忙，从容镇定：“倒也有些胆量啊！我要杀的就是你们这些狗官，动手！”领头的一声喝，五六个大汉手持刀棍就扑上前了。甄志善和杨新和见魏一介泰然自若，胆子也壮了许多了，抽出随身的兵器就护在魏一介的前面。只听当啷啷啷啷啷一声响动，陈奎和王轩儿每人弹出一颗石子，前面的两个哎呦一声是钢刀落地。陈奎、王轩儿二人马步横刀，准备迎敌。歹徒见对手功夫不弱，剩下四人一起朝这边就逼来了。王轩儿的面前，一人持刀，一人握棍，一起就朝他攻来了。王轩儿挥刀应战，只听当啷啷啷啷一声，对方的棍子被削成两截了，顿时就倒在地上。另一个挥刀砍来，也被王轩儿的刀给削断了。二人见状，呀的一声是撒腿就跑，王轩儿也不追赶，而后来帮陈奎。不到两个回合，便将二人给生擒了。领头的四处瞅瞅，其他的人早溜得没影了。甄志善和杨新和从地上拾起火把，陈奎呢将二人绑上， 提到魏一阶的面前。魏一阶就说，看你二人年纪轻轻，却干起如此可恶的勾当，你们就不知道王法吗？王法？哼，王法都叫你们这些狗官给吃光了。哈哈哈哈今天败在你们的手里头，老子认了，认杀认剐，请便吧。领头的就说，陈奎，将他们绑好了，押到平定县衙收监待审。魏一介吩咐着说，五人上马，甄志善和杨新和各执一只火把，两个歹徒双手被绑，由陈奎和王玄儿牵着继续前行。风还在嗖嗖嗖的刮着，雨夹着小雨，雨底儿哒哒哒的响个不停啊。四周那是黑黢黢的一片，不时传来狼嚎和猫头鹰的叫声。马儿行走如常，人却不由得头皮发紧，头发直竖啊。大家勒紧马缰，摸索前行，走出一个谷口，前面像是一片开阔地了，人们揪着的心有些放松了。突然随着一声尖利的哨音，从路边的树上跳下一个人影来，借着火把的亮光，见此人身穿黑衣，武士打扮，身后还跟着几个人，一起就走了过来了。陈奎等人握刀在手，是严阵以待啊。师父，我是罗强，快来救啊！那个领头的歹徒见到此人，大声的喊道，师父在此，莫要惊慌。说着那个人走上前去，大声的言道，你们所绑之人是我的徒儿，看在我二爷的面子上，放了他们，不然的话，我让你们几个死无葬身之地。陈奎见来人出言不逊，狂妄至极，心头火起，他喝道，大胆的狂徒，竟敢口出狂言，莫要放人了。如果说想要我们把人给放喽，好吧，先问问我手中的钢刀答不答应。二爷冷笑了一声，随即跃上高坡，手掌护口，而后憋足气儿，是一声长吼啊。声音与狼嚎无异啊，随着嚎声，远处的狼叫声是不断的传来。不一会儿，不远处对对蓝灯如流，齐聚一次，只见一片的蓝光闪烁呀。魏一介坐在马上，心中不由得就是一惊啊，他思忖道，眼前这片蓝光分明就是狼群呢，足有200多只，莫非他就是传说中的晋中狼二爷。想到这儿，他对大家就说，不要惊慌，随即行事。狼群围在狼二爷的周围，前腿直立，蹲在地上。狼二爷坐于高坡，一只大熊狼蹲在狼二爷的身边，不时用舌头舔舔他的脸颊。狼二爷呀，拍拍狼头就说，呵呵呵，我二爷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，我从不打折扣。还是那句话，我的徒儿，你们放还是不放啊？哈，狼二爷的大名早有传闻，听说你自幼父母双亡，从小以狼为伴，精通狼语，行侠仗义，武艺高强，声名远播，誉满晋州。 今日得见才知传闻有假呀。想不到堂堂的狼二爷竟是个不仁不义之人。魏一介呀，面无惧色，那是慷慨而言的。什么？你竟敢说我不仁不义？狼二爷猛然立起，愤然的问道。狼群昂起头，眼露凶光，恶狠狠的就注视着魏一介。哼，你狼二爷身怀绝技，收徒传艺，本属善举，传授弟子武德武技，除暴安良，亦是本分。可是你却收了惨无人道之人为徒，传抢劫杀人之计，此为不仁。你又与狼群相威胁，强逼放走行凶之人，此为不义。想你狼二爷也是江湖中人，这等龌龊之事，你狼二爷也做得出，岂不是玷污了你的一世英名吗？魏一介义正辞严，目光是灼灼逼人呢。狼二爷被问的是结结巴巴，语无伦次，有点像唱戏的。当今世道不平，官逼民反，逼良为盗的事情并不少见。依我看呢，你的徒儿沦为劫匪，定有缘由，不妨说出来，也让本官听一听。放不放人，也好让我弄个明白，不是吗？魏一介审时度势，抓住时机，准确的给他来了个台阶下。狼二爷一听啊，觉得此人纯实老成，说话呢又受情在理，于是他这敌意就全消了。走下高坡，来到魏一介的马前，对魏一介拱手就问：“敢问马上可是山西乡试主考官魏一介魏大人吗？”魏一介听到来人问话，有些纳闷，所以他下马答道：“不错，正是下官。”原来呀，几个歹徒逃走之后，找到狼二爷，说了发生的事，而后呢，请他搭救。听说徒儿罗强被绑了，罗二爷便急忙赶到此地。魏大人呐、啊，我二爷可不是那种人，徒儿罗强也是被逼无奈，才做下此等的事儿啊！哎。狼二爷说着呀，朝狼群打了一呼哨，群狼听到哨音，乖乖的离去，眨眼间就没了踪影了。罗强被逼之事，何不讲来，让诸位也听一听啊？魏一介说：“好吧，我今天就捣鼓捣鼓。”狼二爷便把罗强被逼之事一一道来。原来罗强啊，本是寿阳名儒罗青素之子，罗公呢还有一女，名叫罗慧。罗公开办青素书院，广收弟子，传授学业。罗公诗书世家，满腹经纶，所教弟子那多有建树。晋阳富商集范携子慕名而来，罗公呢虽将其子集会春林就收为门下，谁知道从此便埋下了祸根。